弟兄姐妹午安，我刚刚去短宣回来啊。每一次的短宣，神让我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神因着爱他百姓的缘故，爱他子民的缘故，爱他儿女的缘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辛勤的工作着。这次我们去到两个不同的地方的家庭教会，我们去到的第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原先是找到了地方可以像我们这样主日来一起来崇拜的，但是去年呢，他们接到通知是不可以再这样聚会了，所以他们要在主日的时候完全打散，回到各自的家庭小组中聚会。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的，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同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的来听到领受神的教导，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们要全部回到各自的小组里去敬拜。那他们的规模呢，跟我们的规模也是差不多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五六十个小组，我们回到各自的小组去崇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敬拜诗歌啊，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道能够传递出去，我们又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主日学，怎么样同心的领受教会的意向，又怎么样完成神给我们在教会的托付。所以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挑战，但是神真的是让我看见我们的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全能的神，他是胜过时间空间和环境的神，他是胜过一切敌对势力的神。他在这些群体当中，在困境当中，他兴起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同工，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他们更加体会出他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要向神来祷告，要领受神的带领，要一同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更要同心合意的来尽上自己的全力来教导和带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小羊。同样的，他们愿意委身为着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把这福音传承下去，他们愿意为孩子们献上祷告。因此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祷告之后呢，他希望我们短宣队能够为孩子们来办品格塑造营。我们这次短宣队的四个同工就是去带领了这个青少年的品格营。那这个青少年的品格营最后在什么地方来举办呢？是在一个城市的边缘的地方啊，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小房子里来进行的。那40个人在里边啊，在整个营会期间吃喝拉撒睡上课活动全部都在这里进行，老师和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当时的温度都是30多度。那在这个房子里呢是没有空调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一个空调，其他的房间都是没有的。孩子们也热，老师也热，你也可想而知那个环境，还特别是呢在这期间不能够洗澡。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要办这样的营会，我们会办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营会去吗？但是当地的同工，当他们跟我讲，说我们祷告很久了，我们非常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来做这样的预备，我们愿意为主一起的来摆上。当我听他们跟我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啊，这些人对神的渴慕都让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教会也专门的为这些家长预备了一天的时间，让我来跟他们分享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自己的孩子。 当早晨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啊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好几个人都问这个弟兄哈、问这个爸爸说你怎么来了。那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后来同工告诉我说呢，这是他们的一位核心同工，他已经被跟踪一段时间了，他能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呢就去问这位弟兄哈、我说弟兄你来安全吗？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跟我说，他说我已经改变了我所有的方式，我也在这里绕了好几圈了，我相信啊神的恩典够用，是安全的，这个地方今天的聚会我应该来，我也必须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到这句话的感受是什么，我当时听了是很感动的。我不但看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我也看到了一个好童工在困难当中他是如何的持守，他如何的在信仰当中他持守，他要在这样的群体当中和他的同工们和他的弟兄姐妹和他的家人们一同来参加。这个月是我们灵修但以理书，我想问一下我们有多少跟着教会的灵修一起参加的？感谢主啊，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目的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经历，他的见证，要用神给他的启示和意象来告诉所有的犹太百姓，被掳的子民，神所拣选的孩子，在逆境当中，在异邦他国要如何的生活。我也真的相信神借着但以理书要对我们每一位来讲话，神让我们看看但以理的一生，也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想一想过去我们是被魔鬼撒旦掳去的，如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回来了，今天我们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这个地区，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全知全能的上帝，当我们来思想和学习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讲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但以理书十二章是整个但以理书的总结，也是但以理在领受最后一个意象，从第十章开始到十二章最后的一个部分。我把这十二章的十三节经文呢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第二部分是五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部分，末期的盼望，这盼望来自对神的忠贞。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是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在告诉我们新生命的由来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在告诉我们永生的由来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说，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在告诉我们说，从耶稣基督的这里，从他的复活当中，我们不但有永活的盼望，而且我们还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点不错的。但这里我为什么说这盼望来自对神的忠贞呢？这是根据今天经文的上下文来说的。但以理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是神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而且这盼望是永活的盼望。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如何的回应，我们要如何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要对神忠贞。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会从第十章开始把这个意象有一个简短的重复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首先但以理他刻苦己心，他进食，他预备领受神给他的这个启示。那之后呢，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就差派天使要来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他。那天使在来的路上受到了攻击，得胜之后他来到但以理的身边，将神的启示告诉他，那就是波斯帝国到安提阿古四世在这个期间要发生的事情。特别强调的是，神的百姓会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遭到一个巨大的逼迫。但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信靠上帝的人，不但他持守这个信仰，对神忠贞，而且他还会忠心的来教导和影响其他人，一同的来对神忠贞。讲到忠贞、忠信、忠心，好像这个词在今天世俗当中，在人的国中成为了一个奢侈品。人们会对什么来忠贞呢？对爱情吗？对婚姻吗？对配偶吗？对信仰吗？还是对老板呢？但是在神的国中，从旧约的十诫到新约的大诫命，神是非常看重忠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就像新郎爱新妇一样。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体会这份爱到底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当中，神的爱从来都不改变，神自己就是忠贞的典范。但以理也是以他自己的忠贞来回应神的爱，是人群中，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好榜样。因此但以理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神亲自的差派天使来告诉他将要发生的这些事，在人类历史的末期要发生的事。末期指的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期间，也就是现在我们也就是活在这期间当中。那将要在这个时段中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也是我们十二章一到四节所提到的，说那时会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就是指的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大灾难。在从未有过的大灾难当中，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你不要怕，因着神的爱，神会差天使长米迦勒来为他的百姓来征战，来保护我们。第二点，在上帝的手中有一本生命册，凡是在册上的，神应许说必得拯救。第三点，他也告诉我们说，在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所提到的，在安提阿古四世的大逼迫当中，会有一些忠贞的百姓和信徒，他们为了信仰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可能被杀、被烧死、被俘虏，甚至呢被抢夺。但即使死了，在末期的时候，他们必会复活，会承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天上的基业。在第三节的经文当中还提到智慧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认识神的人，是知道上帝就是智慧的源头，上帝就是智慧的本身。这智慧让信他的人能够全然地对他忠贞，在挑战、诱惑和逼迫的时候，能够像耶稣、像但以理一样，知道他当如何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知道当如何的使人来归义，知道怎么样的来持守，如何的来忠贞。这里的忠贞带出来三个有可能在逼迫和困难当中发生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所讲的，神不让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们遭受痛苦，在逼迫当中他反而得着很大的恩典和尊荣。第二种情况就是在但以理书三章和六章提到的，虽然神的百姓遇到了苦难，但是神与他们同在，神要出手将他们从火窑和狮子坑当中救出来。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十一章十二章提到的，上帝暂时会任由这苦难临到我们，他没有出手，我们可能会在苦难当中被痛苦所吞噬，他也没有拯救，甚至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在末期的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为我们来平反，他会让我们来复活，得着永远的福乐。神容许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他是要借着这样的苦难，让神的百姓更深的来明白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目的。这段经文还特别的强调，这智慧人的特质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不单是自己对神忠贞，而且还能够带领人归义，影响更多的人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对这位忠贞的神来献上自己的忠贞。而那些在逼迫中背离神、逃离神的投机分子，将会承受神永远的羞辱和憎恶。所以不要苟且偷生的一时，却失去了永远的生命和神永远赐给的福乐。对那些像安提阿古四世这么狂妄骄傲的人，以为自己比上帝还厉害的人，其结局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和永远的灭亡。讲到这里，我们很清楚，大灾难将会带来大的逼迫，大的逼迫的面前，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正的信仰的成熟度，我们对神忠贞吗？而忠贞需要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选择和判断，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就像但以理一样，我很羡慕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们，他们的父母是智慧的父母，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下了信仰的坚实的根基，培养了他们良好的品格和习惯，以至于他们在困难的面前、逼迫的面前，他们能够守住这份信仰。我相信这些父母本身就是信靠神的很好的榜样。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当中谁是在15岁之前，在但以理的那个年龄你就信主的，请你举手。感谢主。那我再来问，在我们当中有谁，你的孩子是在15岁以前就信靠主了？做父母的，你也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你的孩子的，请举手。哇，感谢主，你们真的是蒙福的一群。那我接下来要问的是，你们蒙受了这样的恩典，早早的信靠神了， 那你们的根基真的像但以理一样坚稳吗？我自己呢，是40岁出头才信的主，我女儿是15岁信主的。我常常跟她讲，你比我蒙福多了。因为我回想起我在我年少的时候，我的根基是什么？是整个所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的教育，而且我所思想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且工作了以后，更多的时候都是靠着自己的打拼和努力，是没有神的。所以说穿了，在那几十年40多年里头，自己所信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我就是我的神。这也是今天非常世俗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这一切跟神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完全背离的。那我也想问，在我们当中，你如果是20多岁信主的、30多岁信主的、50多岁信主的、60多岁、70多岁信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有多少的老我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掌权作王呢？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很感恩神没有嫌弃我们，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神拣选了我们，神救赎了我们，神给了我们儿女的名分，神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不断在圣灵的带领下、光照下，让我们要把老我钉死，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有耶稣基督馨香的样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真实的意识到，我们的生命要想像但以理一样有这样的好品格、好习惯，我们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嘴巴上说说的，可能是很痛苦的，是很沉重的，我们愿意付吗？我们愿意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中把这些老我钉死，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蜕变、更新。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走过这生命的窄路，进到天国这生命的窄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读但以理书12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呢。我觉得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神真的是恩待我们的神。他在救赎我们的时候，他不嫌弃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给我们的好处一样都不给，都不比给但以理的要少。而但以理的一生已经告诉我们，神是从开始到末了，甚至到永生都关顾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生命就是美好的见证。如今神又借着但以理这个忠贞的孩子来告诉我们，即使在大逼迫、大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仍然会差派天使长来救赎每一个属我的孩子们，来救赎在生命册上有名的每一位。我们真的是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谢谢你。我想我们可能也一定会问，那我在生命册上吗？启示录3章5节，耶稣说，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神让我们用每日的生活来展现出我们是属神的孩子，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子民。马太福音7章20节，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真的能够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真的顺服圣灵的带领，真的钉死老我，在每日的生活中能够按照圣灵的心意结出属灵的好果子来。这属灵的好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就是忍耐、恩慈、良善，就是信实、温柔和节制。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耶稣认得我们，对神的忠贞使我们尤其在困难和苦难的面前，神会出手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救赎我们，因为我们在生命册上是有名字的。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一起来看5-13节的经文。第二点，也就是末期的盼望，这盼望来自神的掌管。这段经文是整个这个意象最后结束的部分，这段的信息量也很大。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大家来讲来一同的分享大概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但以理听见两个天使的对话，他就想要问清楚这奇异的事、这奇特的事是什么，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要在他的那个时段当中来逼迫基督徒，而神要在这当中来出手相助。还有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个大灾难，有很多的信徒要被逼迫，在苦难当中神同样要出手来拯救。这样奇特的事情，但以理想要知道到底要多久才有结局呢？那天使告诉他要一载、二载、半载，要有3年半的时间。但以理还想问，但是天使没有再回答，只是告诉他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在逼迫当中有一些智慧的人，他们会洁身自爱，忠心的、忠贞的持守他们的信仰，也有些人会仍然行恶，因为他们不认识、不明白神的启示。接着天使提到两个数字，然后指出那些忍耐到底的必然蒙福。最后一节经文是天使给但以理的应许和祝福，他让但以理走完他的人生旅途，然后呢就安息主怀，因为他知道但以理是智慧人，是生命册上的人，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复活，必起来承受上帝为他预备的产业。我们知道预言呢，不是像算命一样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详细的细节，而是我们要在预言中得着激励和安慰，我们要在熬炼中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神都掌权，最终我们能够明白，在熬炼当中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位神，更深的知道他要借着这样的苦难、借着这样的熬炼，让我们能够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知道我们信靠他的美好又是什么，知道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整卷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神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掌管一切，而且他是最终得胜的那位掌权者。那5-13节的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就是12章10节，就是在灾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很多真认识神的智慧人，他们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在彼得后书在提摩太后书3章12-13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罗马书5章3-4节，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些人 他这样做并不是自讨苦吃，而是刻意的洁身自爱。他知道他愿意为真理付出代价，因为他真的认识这位真神。他知道神允许苦难的发生，甚至允许他的百姓在苦难中经历，他是要让他们的生命熬炼得更加纯洁，更加圣洁，更加的能够明白神的美意，能够与主同行，能够得着永远的祝福，能够得着永生。因为在这受苦的过程中，那圣灵的果子已经结出来了。但恶人呢，就是那些在苦难中害怕受苦而离弃真理的人，他们必仍然行恶。因为在试炼之下，就像但以理在这个意象中所说的，山羊和绵羊必然被分开，恶人必然要露出他的真面目，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会遭受神的羞辱，被神永远的憎恶。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在我们每个信他的人生命中所呈现的，不是受环境所左右的，环境只是神使用的工具。但以理的一生，尤其是他在被人嫉妒、暗算、设计、扔到狮子坑里的经历，已经成为这段经文的一个实证。他没有随波逐流，他没有苟且偷生，他没有贪生怕死，他洁身自爱，他仍然对神忠贞，他在逼迫中熬炼自己，让自己更加的纯洁。我们这次短宣去到的第二个地方也是一个家庭教会。9年前我去过这个教会，那当时我去的时候呢，我也很被同工跟我的分享所感动。当时这个负责同工呢，他带了一个年轻的服侍团队，其中有4位弟兄姐妹是单身的。那他呢就在周边的这些省份和家庭教会的服侍当中、开会当中呢，为他们牵线啊，让这4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呢有恋爱，有选择自己终身的伴侣。感谢神的是，当他们选定自己终身伴侣的时候呢，这他们所选择的配偶，这些伴侣都愿意和他们一起全职的来服侍神。所以教会就为他们这4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3天后就把这4对差派到4个不同的艰苦的省份去宣教，成为8个宣教士。我当时听了是很被感动的。那这位负责的同工呢，他回来接着带领了8个就像但以理一样大的15、16岁的年轻人。这8个年轻人呢，有4个是男生，有4个是女生。但是这8个孩子并不像但以理一样从小受到了这么好的信仰的训练培养。这8个孩子都是初中辍学的孩子，都是很悖逆的孩子，都是父母管教不了的孩子。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了这个负责同工的面前，带到了教会。这个同工祷告之后，他被神感动，他要好好的来把这些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主的工人。他从此开始，他每天和这8个孩子一起的吃住生活，每天早上5点钟他们就起来跪在那里祷告，然后就一起的读经，一起的背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孩子有出走的，再被抓回来的，有一起啊，姐妹告诉我说，她真的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跪在那里做了多少的祷告，但是她持守着神给她的托付。她相信这些孩子能够被神所改变， 能够被神来使用和祝福。那在当时9年前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带他们一段时间了，他们当中已经有一些开始服侍了。那这次我跟帕斯妹妹又再一次去到他们当中，这个负责同工告诉我说，小燕姐啊，我把这8个年轻人一个不少的都带到了神的面前，如今他们都是传道人，有的都服侍神10年了，我感谢神，在现在的这个阶段，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爱人。而我更感恩的是，我不再是8个，这8个变成了16个。同样又有8个年轻人，他们愿意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给神，愿意为主而活。而且他告诉我说，我自己的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他也有女朋友了，他们也愿意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的团队在不断的壮大当中，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这样用他们的生命奉献给神，他们真的是像但以理一样，他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祝福，经历在逼迫当中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神是这位信实的爱他们的神。当他们作为传道人的时候，在家庭教会是没有生活费的，他们要全然的仰望神，他们要把自己的一生全然的交托给神。但是他们喜乐，他们满足，他们感恩。我一直担心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不是会影响他们服侍的深度，这也是9年来我一直为他们祷告的。但是当我问到这个负责同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意念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意念，神给这些忠贞的孩子给的祝福也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国一所神学院的院长，他到了这个群体当中，他看见这一群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奉献给神的传道人，他被感动了。他祷告之后，他说，我们神学院愿意免费的派人来到你们当中，来为这些年轻人来装备。我们在神的国中，我们是一家人，愿我们一同装备，一同来服侍主的百姓，一同来荣耀神的名。教会当听到说神学院愿意来免费为他们来装备的时候，他们马上呼召回他们散在四地的这些宣教士。现在有10个宣教士跟他们一同回来，来接受神学的装备。当年他们出去的时候是结婚3天以后就被差派出去了，但是如今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是有孩子的。现在每2个月就有15天的课程，他们要带着孩子，他们要带着干粮，他们坐硬板的火车啊，坐硬座10几个小时，不辞劳苦，没有怨言，带着感恩的心，他们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装备。他们已经完成了本科生的神学的全部的正规的装备，现在他们在接受啊神学硕士的装备。当我听到这个负责同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被神感动了。他们在熬炼当中吗？他们在苦难当中吗？他们在经历神的大能大爱吗？他们在贫乏和困苦当中吗？是的，他们当然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家庭教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贫乏的，但是他们是喜乐的，他们带着感恩的心，他们在为主发光，他们在为主做盐做光。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没有来看自己的缺乏，他们是与主同行的， 他们与主来同工，他们感恩。他说我们有这样服侍的机会是神的恩典。他们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若是不传福音就没有动力，我们再缺乏，我们相信神的供应。我看见他们在为神而做，他们在为神而活。我们被他们带去，他们有一个片区的同工会哈。那个简陋的聚会的地方就像一个贫民窟的平房子里边，小小的空间，每一个同工就带着一个马扎子，一个挨一个的坐着，挤着40多个人，门窗都是关着的。当时的温度是36度，体感温度是45度。传道人流着汗，拿着那个小小的风扇，在对着所有的同工来吹。帕斯妹妹的那个汗是一直不停的流，整个衣服都湿了。这是熬练吗？是的，但是他们甘心乐意，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他们的年龄是从20多岁到70多岁。当他们说我们感谢神，神把他的仆人派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哭了。当他们唱起敬拜的诗歌的时候，他们是用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这位神。他们所有的歌词都能背过，只要带领的人唱一句，他们就可以跟上。他们一遍一遍地唱，用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唱，他们要唱到他们的心里头去。当我们下到农村的那个片区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蔬菜园哈，有位老妈妈驼着背，大概有70多岁吧，她跟她的侄女一起看管的这个菜园子，所种出来的蔬菜呢，是要给教会，当教会有饭食的需要的时候，就给教会来用。如果没有这个需要，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这些种出来的菜拿到早市上去卖，来维持他们的生活。那老妈妈呢，她有2个女儿，她一个女儿在做宣教士在外面，另外一个女儿呢在教会，因着宣教在另外一个地方设立的幼儿园，她在那里做园长。所以当我看到他在他们的这个蔬菜园当中，弟兄姐妹同工们用自己的双手盖了一个砖房哈，他们整个的神学的培训就在这里面，他们的同工会就在这里进行。看到他们这样辛勤的为主做工的时候，我想到说，这是熬炼吗？是的，他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他们不但是在没有信主的群体中，他们成为光和盐，就是在我们信主的群体中，他也在感动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住在农村的那个晚上，那一家姐妹，他们夫妇把他们年轻的儿子，20几岁的年轻人，奉献给神做传道，已经4年多了。弟兄姐妹啊，在所有的人都是奔着钱去，奔着更好的享乐，奔着更大的城市，进入更好的生活环境里去的时候，这一批朴实无华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再来想想我们，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收入，比起来我们比他们要好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说我们有这样聚会的场地，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的资源，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名册上有份的，我们感谢神，是的，但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我们结的是圣灵的果子，还是满足我私欲的果子呢？ 我们的行为和耶稣的教导会不会相差很远的距离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远离世界的，是要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敬虔的生活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和自由？马太福音7:21，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的，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大诫命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也就是用我们的全人和全心来爱我们的神。其次，要让我们用生命来彼此相爱，来爱人如己。我们有遵行神的话吗？大使命告诉我们，我们爱神爱人的目的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是要同心合意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来领更多的人信靠神，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和主一起的同工，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得着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也在想啊，其实我们现在所临的环境，可能我们真的也是在一场大的逼迫当中，我们也是在一种困境当中。魔鬼撒旦的计谋就是让我们在这样舒适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来经历世俗当中各样的诱惑、试探和捆绑，让我们被辖制在这当中，让我们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的可能我们一个一个倒下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一边唱着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却一边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一边宣告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一边我们跟世人一样去追求金钱，去追求权力，去追求美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这些看似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会不会已经被那些看似没知识、没学问、没能力，但是却在苦难中、逼迫中持守神的道，对神忠贞不二，熬炼自己更加圣洁的弟兄姐妹，远远地甩在了后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我们也不要浪费我们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快快的起来，要向神来认罪悔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来拆毁在我们生命中所残留的那些坚固的营垒，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旧的习惯，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世界观。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在苦难中的、逼迫中的，我们需要大家起来，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爱，我们需要在这条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要一起走，我们也要在自己同心合意彼此扶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见神所看见的，我们要打开神啊，神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我们要踏出我们舒适的生活的区域和习惯，我们要来学习关爱那些在逼迫中的难民。这次我们的教会国语堂，我们要和整个 RSCCC 一起来接受7难民的家庭，我们国语堂会接受1家， 安顿一家的难民，可能用不到我们整个400-500人全人的付出，但是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事工，能够眺望我们的心，能够知道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爱我们在逼迫中的那些苦难中的神所关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他们来传福音，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委身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在自己的过去的习惯上来接受挑战的心，愿意被主来熬炼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些杂质从我们的生命中被圣灵清除掉。我们愿意为神而活吗？我们愿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成为成全别人的人吗？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但以理书12章，神借着但以理书要来告诉我们，第一，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大的逼迫和灾难，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是有盼望的，神会差派天使长来保护我们，凡是在名册上的神会来拯救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对神持守忠贞，持忍耐到底的，就必蒙得救。第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会有很多的苦难和逼迫，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神是掌权的，而且是得胜的神。我们自己要在逼迫和苦难的中间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信靠神，让神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求神来唤醒我们每一位，求神来帮助我们有勇气走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他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一定会饶恕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突破我们原有的自我，让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教会。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全知全能的上帝，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境况，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污秽，有多少的自以为是，有多少的自我中心，有多少的盲点，有多少测不透的事情，主你都知道。求主你饶恕我们，求主你监察我们，求圣灵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把这些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重新的回到你的里面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阿爸父啊，你原谅我，给我机会，让我真的醒过来，让我真的活在这世上，像你的孩子，像你的子民，像你的百姓。主，你带上我，让我的生命活得有意义，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光和盐，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和祝福。主，我没有的，我缺乏的，我不足的，求你来赏赐给我，求你来亲自的来补足我，求你带领我。主，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你给我们来加添力量，让我们学习但以理的样式，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对你忠贞。主啊，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我们因着病痛的软弱，我们无力起来跟随你的，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来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跟随上你，跟上你的脚步， 带上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机会认识你，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甘愿跟随你，直到见主你的面。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